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警察军人参与残害，英灵梅再通灵于朦胧，郭俊臣危险。首尔华人区大游行，韩国民众声援，4.5亿中国人三退。美战争部长访越南，军售与越战遗留问题成焦点。北京取消黄金免税政策，或抑制民间需求。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于朦胧离世已经超过50日，虽然中共当局依旧沉默封杀真相，但网民追凶的力度没有丝毫退减。虽然双方力量悬殊，但是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大战里面，每个发声的网友都是照亮黎明前黑暗的一道光，聚在一起正冲破黑暗。有网友表示，于朦胧事件中中共并没有优势，目前 AWAS 全球联署已经超过64万人，正向100万迈进。破百万的意义标志联署从小众呼声转为国际运动，预计将引发更多媒体报道，甚至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注。同时，于朦胧被泰瑞克·肯特勒正式提名为全球百大英俊面孔，这个实属罕见，因为该奖项很少认可已故明星的提名，这项提名的影响力对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亦都是巨大的，每年吸引数亿人次关注。不过有网友特别提醒，有一个泰瑞克·肯德勒的特别奖是一个冒充的虚假账号，呼吁网友如果想支持，要将所有支持重点放在官方的频道上。这几日有小于粉丝实地去了上东小区，亦即是于朦胧堕楼的小区，证实了小区是24小时巡逻，保安当日听到于被残害的叫喊声，进一步证实了所有一切背后都有高层在把控。而在被拍到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辆车的后备箱前运送奄奄一息的小于的视频，最近亦都被挖了出来。他在奄奄一息的状态下居然还发出了求救声，但是现场一位冷血的白衣男人说，救你做什么，令人感到绝望的窒息再次激起了网友的愤怒，一个都走甩不到。亦有些网友分析，那几个白衣服的很专业，看起身来是来处理后继的事情，胸有成竹，一点都不惊慌，应该是便衣警察，一点都不像第一次做这样的事。除了受最高层指示的便衣刑警，还有哪个会这么有把握？亦有网友表示，中共警察是按照中共落的任务来害于朦胧又于献祭的，被害的不单止是于朦胧，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人都是被中共献祭的。另外网上新近流传几张相片，疑似于朦胧被害前拍摄，背景是铁皮，可以看到他眼里面充满绝望，但是都有一股英气在他眼里面闪烁，证明他的心并不服输。这组图的第三张照片左下角阴影部分讲明是隧道，亦有网友表示这个背景有的似地下道，启浩艺术馆和宝格丽酒店的地下通道墙壁是铁皮，可能互相运出运入都有关系。外界猜测中国大陆很多沙漠可能都被中共挖空，建立了各种基地。于朦胧到底经历了什么，令人细思极恐。于朦胧事件亦都解开了乔任梁离奇离世的内幕。有聊天截图显示，乔任梁的受虐被害当初是几个退伍军人帮手做的，天龙人旁观，退伍军人喐手。此外，于朦胧的明星好友郭俊臣据讲已经消失了，四周前他在直播间求救，眼入面有泪，甚至他还以开玩笑的方式讲出救命，很多网友呼吁要救他。巧合的是，在11月1号英国灵媒泰威廉再次接收到于朦胧的讯息，他传递给人们 要去郭俊臣的粉丝后援会问郭俊臣在哪里，我们要看到他本人，透过这个方式引起关注。同时于朦胧传达给通灵师泰威廉，中共政府正刻意宣传他没有离世的假说，中共当局仲试图抹黑于朦胧，被他冠上负面的名声。而最近微博上确实流传一段影片，话网友拍到了好似于朦胧的影片，穿着连衣帽，戴着口罩，只露出眼睛，看起身来确实好似于朦胧。不过有网友表示，现在化妆术好高，想模仿一个人只露出眼睛好容易做到。亦都有人认为这个可能是中共又杀出一张网，议论压不下去，就制造他还活着的谣言来混淆视听，等大家不再去追踪讨还公道。同时他否认器官被取走，否认了他有任何身体部位运往台湾，他的遗体仍在博物馆，并且强调有人试图对他的身体进行仪式，但没有成功，因为他灵魂已经非常强大。英国灵媒还说他要求人们放过他的妈妈，不要再谈论他的母亲，警告恩师孙德荣要小心，因为部分凶手仍然藏身在台湾监视着他。他特别提到要提防医院、购物中心、工作室、银行和酒店。而且通灵师还看到凶手包括于朦胧的经纪人正使用笔记型电脑戴着耳机收听泰威廉的这个直播，他预言一场糟糕的内战将在所有国家发生，这个是一场富人和穷人的对抗。于朦胧的灵魂表示他不可以去来世或者天堂，因为他有未完成的事务需要伸张正义。他要求通灵师大声点出一个名为郭俊臣的年轻男子，讲他是答案，但目前他处于危险之中。至于目前于朦胧的热度似乎有所下降，有网友表示现在没有消息应该是好消息，没有消息讲明他们内部有矛盾，警方还未完全被拉到他们那边去，那边家属完全不受他们控制，讲明他们没有再继续发力，他们还未形成压倒性优势，有力量和他们周旋，对家和上级可能都在这里权衡，所以我们要保持热度持续发声，让观望者知道保是不明智的，不保才是最划算的，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近日为了纪念 4.5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这个里程碑事件，韩国首尔举行了一场大型的游行活动。韩国法轮大法法学会秘书长吴世烈在现场发表讲话时表示，删退运动不是单纯的政治宣言，而是道德良知的选择，是面向自由的精神觉醒运动。我们将站在正义和真相一边，大力支持中国人民走向自由的三退运动，并同他们站在一起。他说打压法轮功不是单纯的中国内部问题，是扩散到包括韩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国家极端行为，韩国的自由民主面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渗透的日益威胁。我们强烈谴责中共反人类暴行，坚决要阻止中共对韩国的渗透和宣传工作。11月2号下午，游行队伍在首尔警方协助维护秩序下从集合点出发，路线约2公里。很多行人看到天灭中共、爱国不等于爱党、中国不等于中共、三退是福等标语，纷纷驻足观看并拍照留念。韩国退党中心负责人赵龙灿表示，我们并非单纯反对什么或制造干扰，而是想讲出真相，我们没有仇恨，而是真心希望人们脱离共产党。很多中国游客来到韩国之后集体做了三退，获得真正的幸福与宁静。赵龙灿还提到，现在退党中心的主要活动是围绕 NCCP 进行，很多韩国市民表示支持，目前签名人数已经超过200万，大家希望共产党终结后有一个全新的中国。多数观看游行的韩国市民亦都表达了各自的看法。韩国市民李良先表示，共产党必须消失，因为共产党打着为全体人民的幌子，实质是谋私利剥削人民。华语自媒体主播文瑞表示， 疫情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了解到共产党的邪恶，所以从内心决定同共产党彻底决裂，而通过三退表明立场，不会冒太大的风险。他说这个会是一股很大的力量，我们现在就要讲给共产党听，我们不会跟你走。我觉得中国整体经济很差，各方面生活越来越难，所以未来会有更多的人看清中共的本质并退出它。他还向已经做了三退的人说，你们真的很勇敢，你们不单只是为自己，也是为很多中国人甚至全世界的人做正确的事。而对于还未三退的人，他说他想说，共产党表面看起身来很可怕，其实并非如此，认清他的本质，鼓起勇气尽快退出吧。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11月2号在越南首都河内访问时表示，美国希望同越南建立更紧密的军事关系。克格塞斯访问正值美越双方就向越南提供军事装备的可能性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之际，亦正值美越建交30周年以及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周年之际。这位五角大楼负责人11月1号在马来西亚与东盟防长举行了会议，并在周日对越南展开了访问。他在抵达河内与越南防长潘文光会面之前表示，更深入的军事合作将惠及我们两国。他还补充说，美国已经向越南海岸警卫队交付了三艘巡逻艇和三架 T6 训练机，并计划交付更多。越南一直严重依赖俄罗斯武器供应，多年来一直在度寻求武器供应多元化。美国在2016年解除了对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武器禁运，越南和美国的武器供应谈判在拜登政府时期取得了进展，但尚未就重大供应作出任何正式宣布。越南国防部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越同意继续推进安全合作，包括防疫等领域。据路透社报道，两名了解情况的越南知情人士透露，预计美国武器供应问题将成为美越防长会谈的主要议题。双方均提及洛歇马丁公司 C-130 大力神军用运输机是会谈议题之一。一位美国官员亦都证实会谈将涉及 C-130 运输机。一位越南知情人士说，美军直升机的供应亦都可能成为讨论的内容，特别是洛歇马丁公司的 S-92 直升机和波恩公司的 Juno 干直升机。在战后问题上的合作仍然是美越关系的情感和政治基石。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仍然是我们防务关系的基础，亦都是本届政府和国防部的首要任务。潘文光建议美方继续支持越南高质素军事人才培养和网络安全能力的建设，并邀请美方军官来越学习越南语，并参加国际国防官员课程。中共财政部宣布最新税制调整，从11月1号起，部分零售商销售从上海黄金交易所所购买的黄金将不再享有增值税抵扣优惠。这项新规适用于投资型金条、金锭、央行核准金币以及珠宝及工业用金，税率为 6%， 这个亦都是北京20年来首次对黄金加税。外界认为此举是中共在房地产市场低迷、财政压力加剧的背景下寻求新财源的措施。根据分析，新规相当于令投资金税负提高了约 5% 到1个百分点，黄金息金的税负增加到5至6个百分点，每年可为财政带来约500亿人民币的收入。不过业内人士警告，政策可能打击黄金饰品产业与消费需求。过去免税政策令中国黄金价格更具竞争力，而家抵扣取消，零售商的利润空间被压缩，好多业内人士可能被迫在加价和减利之间作出选择。分析师指出，短期内消费者购买黄金的成本将上升，有可能对国内需求产生暂时抑制后果，亦都是抑制价格敏感型买家。黄金作为避险与文化投资工具的吸引力仍将存在。10月底， 金价遭遇十几年来最严重的暴跌，适逢交易所买卖基金持续买入的趋势逆转，而之前交易所买卖基金的买入量自五月底以来一直都在上升。另外金价下跌亦都是以印度节日相关的季节性购买结束吻合。与此同时，中美贸易休战缓和了市场对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需求，这些都视为全球黄金市场的一次回调。目前金价仍然维持在10月初突破的每安士4000美元附近，因为很多推动金价上升的基本面因素继续存在，全球央行的购买、美国减息以及一系列全球不明朗因素，这些因素仍然令黄金的避险性质对投资者具有吸引力。业内人士仍预计金价可能在一年内逼近每安士5000美元。
于朦胧冤领获自由，李连杰赤膊持证称霸。美国封锁领空，马杜罗急求中俄，白宫人士说几日内跨台。德国摘巨资送走华为，欧洲 5G 清洗全面升级。山东10岁细路就医，被切6个器官，网络粉盖。博主举报湖南人贩，反而被公安扣押。11月1号，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表了一份成立20年来最特别的公告，他们首次破例为已故演员于朦胧正式办理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三退登记。与此同时，受于朦胧事件影响，近日在网络盛传李连杰移植武僧秋风心脏的消息。为了自证清白，李连杰在抖音发表了一段影片，他赤裸上身在自己的豪宅游泳池和宠物狗互动，而影片就很快引发热话。我们先来关注于朦胧三退的消息。全球退党服务中心11月1号在公告说，于朦胧的死震撼了亿万中国人的良知和心灵，激起社会深层共鸣。截至2025年10月16号，总共收到82篇由华人网民代于朦胧发表的三退声明，帮他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留言平实，但是就充满悲悯情怀。三退网站关于代已经去世的人办理三退，原本有非常明确的规定，那就是必须要由已故者的家属或者经他的家属同意之后才能够办理。退党中心表示，广大华人对于朦胧亡灵充满悲悯和敬意，再者于朦胧案件的极度敏感性可能会威胁到他的家人和朋友的生命安全。而且于朦胧事件唤醒了无数中国人，令他们彻底看清中共邪恶本质，选择三退而获得灵魂救赎。基于以上因素，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特别破例正式为已故演员于朦胧办理三退登记。退党中心同时指出，公众渴望为善良者寻求公义，就算是在另一个世界。此举不单只是对于朦胧摆脱束缚的救赎，更加是对众多追求真相和光明的华人朋友的良知见证。退党中心在公告强调，每一份三退声明都是对邪恶的拒绝，对良知的回归，对生命尊严的捍卫，愿于朦胧安息在摆脱中共邪灵的光明之中，愿所有善良灵魂远离黑暗。截至11月2号，要求还于朦胧公道的全球联署已经接近有64万人。另外，据多方网络爆料指出，于朦胧经理人杜强亦都是已故男星乔任梁和武僧艺名秋风的邢中平的经理人，而这三个人都离奇身亡。最近网络盛传李连杰最近两年的对比相，曾经老态龙钟忽然变得精神奕奕，容光焕发。大量网民质疑李连杰移植了武僧秋风的心脏。李连杰11月1号就作出了公开回应，他当日在新加坡豪宅的泳池边用个人抖音账号发影片，名称是这是一个坦诚相待的周末。 在影片中，他上身没有着衫，只是着短裤，做了几个热身动作。为了展示更全面，李连杰又转身将侧面和后背也都展露下，看上去皮肤光滑，没有刀疤，然后他先至行到泳池里面，象征性用脚撑几下水，用手拨几下水。上水之后，李连杰一手抱起狗仔，摸住他的头，连续讲了两次委屈，看似是跟狗讲的，实际上是控诉自己的委屈。跟住他通过影片话俾网友知，人生在世要有自己的分析，不要跟住其他人的舆论走，不要用其他人的不幸去炒作。不过记者发现，在影片的评论区仍然有大量网友质疑的声音。有网友说，着了皮肤衣啦，摸狗的时候右手手腕有明显痕迹。还有网友质疑，好像是皮肤衣，因为连腋毛都没有。当然亦都有网友说，影片中李连杰的右手手腕凸起是血管。记者就将这张相交给 AI Group 判断，得到的结论是血管通常是蓝色或者是青色，而且分布在皮肤下面，不会形成这样的对称黑色环形结构。这个环状物边缘清晰，颜色均匀，更符合人工装置的特征。当然 Group 的判断亦都不一定是准确的，我们不能够冤枉一个好人，但是亦都不能够纵容一个坏人。这里亦都欢迎观众朋友在留言区发表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加勒比海上空的紧张局势正在迅速升级。11月1号，美国突然封锁了波多黎各附近的大范围空域。美军航空母舰和轰炸机亦都在委内瑞拉周边全面集结。而就在前一晚，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紧急向中共国和俄罗斯求助，请求支援导弹、雷达和飞机维修。与此同时，白宫内部传出震撼消息，说几日之内马杜罗政权就会垮台。这场对峙已经进入倒数阶段。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1号凌晨发出命令，宣布关闭波多黎各东南海域空域，理由是特殊安全原因。这项编号 FDC59106 的禁飞令将会持续到2026年3月31号，只是准许美国军方飞机进入。航空专家指出，这种长时限正确区域的飞行限制通常是军事行动前的信号，说明美军正在清空空域，为作战做准备。同时美军的部署行动正在加速。自从8月以来，美国已经向委内瑞拉周边派出过万军力和7艘军舰，其中包括航空母舰杰拉尔德 R 福特号。10月31号，两架 B-1B 枪骑兵轰炸机飞抵距离加拉加斯只是50公里的空域，那是多年来最近的一次飞行。美军还在加勒比多地部署雷达和侦察系统，一切迹象显示行动随时可能展开。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川普总统已经收到一份针对委内瑞拉的攻击清单，目标包括军用海港、海军设施和简易机场，这些地点被指和太阳集团毒品走私网络有关。美国官员表示，今次的行动目的在于瓦解马杜罗政权和毒品集团的结构性联盟。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表示，总统准备动用美国的一切力量阻止毒品涌入美国。而在这个时候，华盛顿日报获得的美国政府内部文件显示，马杜罗已经分别致信给普京和习近平，请求提供导弹、防空雷达和飞机维修支援，来应付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军事压力。他还向伊朗寻求防御协助。10月27号，一架受制裁的俄罗斯伊尔76运输机降落在加拉加斯，在机上还载有军备维修设备。美国官员表示，他们密切关注俄罗斯和中国在西半球的任何军事合作迹象，同时警告任何外部介入都将会导致严重后果。川普总统在10月31号飞往佛罗里达州途中向记者表示，他还未作出最终决定，但是白宫内部人士透露， 军事授权几乎已经完成，行动时机可能只是剩得几日。佛罗里达州众议员萨拉萨尔当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讽刺说，马杜罗想提前过圣诞节，但是万圣节总是先到。而在之前，一位接近川普政府的内部人士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的时候直言，这场行动已经进入到手。他说，马杜罗的时代即将结束，一个自由繁荣的委内瑞拉即将来到。不出几日，马杜罗就只会存在在历史的审判当中。马杜罗和他的帮凶肆意扼杀的未来，终将会在几十年后再次获得自由。这个政权正在垮台，未来一片光明。这番说话很快就引发强烈震动，被视为白宫到目前为止最明确的信号，对马杜罗的清算可能已经启动。11月1号晚，克里姆林宫发出回应，声称支持委内瑞拉领导层捍卫国家主权，同时表示随时准备对合作伙伴的请求作出适当回应。俄方的声明令原本紧张的局势更加复杂。这个时刻，美国航空母舰已经逼近委内瑞拉水域，波多黎各上空的封锁令仍然生效，战略轰炸机持续巡航，多名情报官员认为军事攻击可能随时启动。随着美军军力逼近，领空封锁生效，马杜罗四处求援，加勒比的天空似乎正预示着一个时代正在谢幕。德国政府最近下定决心，要彻底踢走华为和中兴的通讯设备。这场大规模去中国化行动将会波及全国主要城市的 5G 网络和核心通讯发射站。为了顺利完成这场技术脱欧，柏林准备出一笔巨额赔偿金送瘟神出门。据明镜周刊和德国电视二台 ZDF 的报道，德国政府已经通知各大电信营运商，包括德意志电信、沃达丰和 Telefonica， 必须在2026年底之前拆除所有涉及华为和中兴的 5G 核心网络设备。知情者说，最初的更换成本可能超过20亿欧元，方案包括动用国防或者基础建设预算，到了2029年，连非核心部分也都要完全更换，估计总成本超过50亿欧元。德国政府准备以财政补贴的方式买断风险，令这场断供行动不至于拖延。华为的设备过去因为价格低，同时提供一定性能，在欧洲通讯市场占据了三分之一份额，但是随着欧盟和北约对国家安全风险警觉提升，各国态度就急剧转向。早前英国和瑞典已经全面禁用华为之后，德国的行动被视为是欧洲大陆最后一个关键举动。德国内政部明确表示，华为和中兴的产品可能受到中共国家情报法约束，存在潜在监听和数据外泄风险。今次彻底铲除，标志着德国在技术安全议题方面正式同美国以及北约步伐一致。有分析指出，柏林此举不单只是技术选择，更加是地缘政治的宣誓。德国要重新赢得华盛顿的信任，亦都要向布鲁塞尔表明，在安全和经济之间，他们选择了安全。有观点认为，德国用钱划界线，科技合作不再讲便宜，而是要首先防止渗透风险。你想不想象得到，一个原本只是被同学撞到肚的10岁细路，入了医院做手术之后，竟然失去了整个消化系统，从此就没办法吃饭饮水，只能够靠静脉注射营养液维生。这件是真实发生在山东菏泽成武县的悲剧。2023年10月，成武县10岁的小叶在学校被撞到的肚，觉得个肚好痛，于是妈妈就带她去成武县人民医院就诊。检查之后，医生说小叶的肚有占位性病变，要开刀做手术。结果这个手术足足做了14个钟头。 期间医生多次走出嚟要家属签字，理由由大出血到发现肿瘤，一变再变，家属要求转院，但系就被医生拒绝。手术结束之后，家人崩溃啦。小叶嘅胰腺、十二指肠、大部分胃同埋小肠全部都被切除，医院就始终无法解释点解只系普通嘅外伤要被切空整个消化系统。一年几之后嘅司法鉴定结果显示，院方存在明显过错，手术前准备唔充分，风险评估缺失，通知唔透明。成武院卫健局嘅调查指出，医院病历不全，手术签字唔规范，手术前会诊唔合格，但系最终医院只系被处以行政处理，赔咗20万。最近在湖北怀化发生了令人发指的贩卖人口罪行，而更令人震惊的是揭露贩卖人口的博主竟然被警方逮捕。11月1号，中国知名博主上官正义发文，他在怀化卧底多日，掌握了一名姓袁的女性的犯罪证据。袁某通过社交平台小红书物色买家，假扮收养，实际上是以低价由年轻妈妈手上卖细路，再以高价卖出，每个细路的售价由8万到9万元。上官正义爆料，袁某已经成功贩卖至少5个人，同时同医院内部人员合作，是做出生证明、住院记录这些，洗白贩卖人口行为。他甚至还能够帮买家在户籍系统登记，令这些非法交易看起来完全合法。最得人惊的是，袁某的户口簿竟然登记了2男1女，全部以龙凤胎或者亲生的名义注册在他名下，修改了出生日期。而在背后显然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条完整的人口贩卖产业链，由收购、运输、伪造证件到医院、公安的内部配合，一应俱全。11月1号中午，上官正义亲自联系怀化南城派出所，协助拘捕2名中介，还救出一名男婴。结果他被怀化南城派出所所长以涉嫌违法为理由扣押，两部手机被没收，同时被监视3个多钟头。警方不单止没有表扬这位举报人，反而当场将他扣押。消息传出之后，全网轰动，好多网友打电话报警关注，但是当地的110在接通之后就挂断。有知情者爆料，这并不是个别例子，怀化当地公安系统早就有官员介入。纪委的通报显示，学城公安2名干警去年就因为收受贿赂、伪造证据、包庇人犯被查处。网友就怒斥，一边拉人犯，一边保护人犯，这些警察的效率只是对好人用，由上到下蛇鼠一窝，根本就没人敢斗这条黑链。有人仲联想到早前震惊全国的云南犬化小孩事件，那些被当作动物饲养的细路，是不是也都是来自这些黑市呢？亦都有网友指出，小红书这些平台已经成为人贩中介市场，表面上说收养，实际就是明码标价。当日深夜，上官正义发帖说自己已经安全离开怀化，感谢网友声援。不过这场揭黑风暴唯有不了了之。这件事再次暴露出中国社会最黑暗的一面，当揭露犯罪的人反而被犯罪者背后的权力打压，正义还能够在这里发声吗？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军出手，加勒比海精准攻击，中共同善良为敌。 美军锁定巴士海峡，台湾坦克成军，中共动武梦碎。川普和习近平会谈时敦促中共释放黎智英。首先报道一则快讯，11月1日，美国战争部在加勒比海国际水域对一艘涉嫌贩毒的船只实施了致命打击。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船上共有3名男性疑犯，全部被击毙，美军无人受伤。克格塞斯强调，这些贩毒分子试图将违禁药物运往美国海岸，危害民众安全。他们的阴谋在美军精准攻击下彻底失败。日前在河北沧县一个普通的村庄里边，3名年幼的子女已经连续5个月未见到妈妈。3个子女，最小的不过是7岁，他们的母亲金月是屋苑里边备受尊敬的女性，她工作勤恳，邻居和谐，对人总是微笑。她教小朋友要诚实，要仁慈，要在任何境遇下做个好人。她信奉的是真善忍。金月今年5月13日被当地公安从邮局门口带走，只是因为他寄出了一封投诉信，举报基层执法人员滥权。现在他的下落依然不明。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出的最新报告指出，这宗事件引发了国内外广泛关注。目击者称，当日早晨金月在邮局准备寄信时，数名警员突然出现，将他强行押上一辆警车。知情人士表示，这封信控诉了当地公安部门违法执法、滥用职权的问题。当日晚上，金月的3个子女在屋企等到深夜，奶奶告诉他们，妈妈去寄信了，还没回来。第二日，老人带着他们去公安局询问，就被推搡驱赶。据家属透露，金月在被带走后要他检查身体，殴打并且禁锢。其丈夫因为在社交媒体发声，亦被拘留14日。法律专家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公民享有言论和申诉权，公民举报政府机关违法行为不应被视为犯罪。据人权观察组织的资料，这类因言被拘的案例近年来在中国各地多有出现。今月的3个子女到现在还未等到他们的妈妈回家，他们或者不知道国内安全保卫是什么，但他们知道妈妈是个好人，就被坏人捉走。分析人士指出，这个是我们民族的耻辱。当母亲为了信仰被禁锢，当子女为了真理哭泣，这个国家就再没安全可信。这个不是一场宗教的对立，而是一场善和恶的对决，是一场良知和暴政的拔河。应该要全世界听到他们的名字，要自由之光穿透谎言，要中共的暴政在真相面前瓦解，退出中共，远离危墙。这个是道德的选择，亦是灵魂的自救。历史已经证明，同邪恶为伍者终将覆灭，同真理同行者先会有自由。愿更多的中国人勇敢地踏出那一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回归善良。因为当一个民族选择了善，邪恶将无所遁形。为了防止中共在区域内形成包围，美国最近加强了在菲律宾北端巴丹群岛的军事部署，进驻反舰导弹系统，并同菲律宾军方一起展开联合演习训练，目标是封锁巴士海峡，限制中共船舰进出太平洋。与此同时，台湾的防务升级亦在度加快。台湾首支美制 M1A2T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型已经正式成军，成为岛内地面防卫的新主力。而在外交层面，美国总统川普 亦罕见公开发声，强调台湾就是台湾，向北京释放了明确信号。近年来，中共在台海周边频繁军事演习，不断派军机、军舰穿越海峡中线，引发各国警觉。为了防止台湾在冲突中陷入孤立的处境，美国选择在距离台湾只有150公里的菲律宾巴丹群岛部署反舰导弹系统。这种导弹射程超过300公里，可以直接覆盖淮海南部要道。美国多次在当地举行两栖登陆和封锁演习训练，目的是一旦发生冲突时切断中共舰队的通道。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前海军副司令翁罗梅表示，只要中共控制不到巴士海峡，就无法掌握台海战事。前参谋总长包蒂斯塔更直言，中共如果攞不下菲律宾北部，几乎不可能入侵台湾。菲律宾和美国的军事合作亦在度快速升温，双方计划到2026年举行上百场联合军事演习。美军在菲律宾驻扎规模和时间都比过去更高。菲律宾国防部已公开表示，一旦台海发生冲突，菲律宾无法置身事外，并且正在度此定撤离在台20万移工的方案，以应付可能的战事。与此同时，台湾正式组建了首个美国制的 M1A2T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营，标志着台湾军事现代化迈出了关键一步。根据2019年的对美军购项目，台湾用了 22.2 亿美元采购108辆 M1A2T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用来取代残旧的 CM11 和 M60A3 坦克。2024年底首批坦克抵台，今年7月又接收第二批，并在汉光41号演习中实弹射击。新组建的装甲营隶属新竹湖口的第584旅第三营，成为台湾北部重要地面防线。赖清德总统在成军典礼上表示，这个是台湾多层次阻吓的重要一步，亦象征台美军事合作正从武器采购走向深度整合。而就在台湾军事布局的同时，川普的态度令局势更具象征意义。据台湾英文新闻网报道，川普在空军一号上被问及会不会同习近平讨论台湾问题时，直接回答，台湾就是台湾，其实亦没什么好问的。这句话引起全球媒体关注，被视为他对台湾最明确的支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强调，华盛顿方面没有人考虑任何会抛弃台湾的贸易协议。台湾外长林佳龙亦表示，我们台美关系非常稳定。随着这一系列布局的展开，中共再敢妄动，不单止将面对台湾的防卫反击，亦可能引发美方和盟友的全面应付。华府正在以实际行动表明，台湾安全是印太稳定的关键。近日，代表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时敦促中共释放黎智英。黎智英的仔亦呼吁北京在为时已晚之前释放他的父亲。为释放父亲四处奔走的黎智英之子黎崇恩礼拜五表示，我无比感激川普总统在和习近平会晤时提及我父亲案件。甚至川普总统素有解放者首领的美誉，我祈祷他持续的支持和承诺能够说服习近平在为时已晚之前释放我父亲。这条消息最早来自 EWTN 媒体驻白宫记者欧盟詹森在 X 平台发表的一段推文。詹森在推文中讲，一位白宫官员向我证实，川普总统在南韩 和习近平会晤期间确实讨论了黎智英的问题。另外，这位白宫官员还跟我说，正如川普总统所说，黎智英应该获释，总统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上个礼拜，30多名美国议员签署了一封由佛罗里达州参议员斯科特带头的信件，要求川普当面提出黎智英的问题，并指出黎智英的健康情况每况愈下。议员在信中指出，时间不等人，必须立即释放他，并说释放黎智英的人道主义理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和迫切，所以必须在最高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川普在上个礼拜五离开华盛顿前往亚洲时表示，他将利用即将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来推动释放黎智英。川普之前曾表示，他将竭尽所能推动释放苹果日报前老板黎智英。黎智英是苹果日报的创办人，著名民主运动人士，传媒大亨，现年77岁。自2020年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依平息反送中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后，他于同年12月被囚禁到现在。黎智英本人由此亦成为言论自由在香港被打压的一个象征。2024年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裁定黎智英被非法和任意拘留，并呼吁立即释放他。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欧洲联盟等均呼吁释放黎智英。欧洲议会和加拿大议会亦通过了要求释放黎智英的决议。
中南海经验两个党中央，四中全会之后变天，年轻人直呼中国时代落幕，中共公安渗透脱北路线，南韩行多次被放弃。近日中共对美国和对台湾宣传口径发生了大逆转，这个引发了外界极大关注。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两项逆转都发生在四中全会之后。大纪元专栏作家袁斌分析说，中南海疑似是出现了两个党中央。就在习近平和川普见面的20日前，中共突然高调宣布管制稀土出口，对美国摆出一副强硬的架势。不得不说，这种姿态非常符合习近平的个性和思想。没想到隔了短短20日之后的川习会上，习近平的态度突然间软了下来，不单止同意暂时取消稀土出口管制，还同意重新购买美国黄豆，配合美国打击芬太尼。习近平甚至在和川普见面的时候宣称，中国的发展振兴和川普要实现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是并行不悖的。时事评论员袁斌认为，这个表明四中全会之后，中共对美国政策出现了重大转向。另外，党媒新华社10月28号发表了一篇重要社论，个名是叫做祖国必然统一，势不可挡。这个其中，中共对台宣传的口径有了明显变化。袁斌表示，第一，社论称两岸坐低来谈，谈出合理的两制台湾方案。合理这两个字意味着可以商量。在习近平过去10年的对台论述中，还从来没有用过这么远的调门。第二，通篇避免谈军事手段。第三，习近平上台之后曾经首次将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绑定，暗示最迟2049年要完成统一。西方甚至情报机构判断习计划在2027年武统台湾，但社论虽然说统一一定要实现，但就没有任何时间暗示。那么问题就来了，四中全会之后出现的这些政策变化是习近平的主意吗？对此袁斌认为不是那么大可能，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习近平光复自用又特别要面，刚才高调宣布要对稀土出口进行管制， 结果川普祭出了关税的大棒之后，即刻又软了下来。这个似乎不是好像他的行事风格，统一台湾更加是他的大梦，这个调子没什么大可能一下子明显改变。袁斌进一步分析说，这样如果这一切不是习近平拍的板，那就讲明在中南海有两个党中央，一个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另一个是在这个党中央背后的不露面但真正握有决策权的党中央。资深媒体人郭军透露，据内部消息说，是现在新的中央权力核心出手嗌停了稀土出口管制，否则中美贸易谈判根本进行不到下去。袁斌分析，啱先落幕的四中全会上，虽然习近平表面上保住了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的官位，但就可能丧失了决策权，或者决策权被严重削弱了。在重大问题上做决策的已经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从去年三中全会以来中南海权斗的种种迹象来看，这个完全是可能。根据新头壳报道，在刚才结束的川集会上，俄罗斯多家媒体将焦点放在习近平手中的小本本上。从镜头远景放大之后可以看到，那本笔记本字体呢好像牛龟那么大只，甚至疑似是附有拼音标注的。S 平台账号以色列战争称，那个上边是带拼音的芬太尼三个字。社交媒体上更加嘲讽话，这个不是外交会谈，是语文考试现场。川普经常用老朋友来形容他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关系，还经常当着媒体的面夸奖习近平是杰出的伟大领导人。中国人对这件事经常是感到疑惑，难道川普真的是欣赏这位脱稿都不会讲话的包子弟吗？时评人罗正浩在《人民报》发文评述说，中共挑选这样一个小学生水平的所谓领导人来当川普的谈判对手，川普怎会不高兴呢？川普当然不舍得习近平落台啦，所以经常在公共场合毫不掩饰地表达他喜欢习近平的心情。我知道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日日都夹住个屏幕看新闻，这样你的眼睛有没有感觉到很累很痛呢？甚至有时累到眼睛都睁不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非常理解这种感受的，视线模糊啦，眼睛干涩啦，同埋痛。今日呢，我同大家推荐一款非常之好嘅护眼产品，健康520嘅润眼宝。佢係由叶黄素、玻尿酸钠、花青素等天然营养成分制成，能够帮到你由内而外缓解眼睛干涩同疲劳嘅问题，令到你双眼呢水润清凉。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呢啲问题，不妨去睇下健康520官网了解下。好啦，而家继续我哋啱先讲嘅新闻。万圣节消失，书店关门，年轻人回归现金，中国嘅时代落幕正喺度发生。31号原本系中国年轻人期待已久嘅万圣节，但喺上海、北京、深圳、武汉等城市，节日气氛竟然突然间消失咗啦。往年街头常见嘅南瓜灯、角色扮演同热闹嘅夜市，今年通通冇咗踪影。北京东直门、海淀黄庄等繁华嘅商圈嘅商家更加系接到咗街道办嘅通知，禁止任何万圣节装饰。有网友感叹，前日刚影低咗一张上海街头嘅南瓜，下一秒就被拆咗啦。到底为咗乜嘢？上海嘅外景全部拆咗啦。今日啱啱过去，时代落幕啦。事实上，呢股冷空气唔单止吹散咗节日气氛，北京多家相声馆被要求台本必须事先备案，演员一旦被举报，将按当日收入几倍处罚。成都的独立书店有幸书店宣布下个月关门，这个是继上海桂丰书店之后有一间标志性的文化空间消失。有人形容，这个不单只是一个节日的终结，而是一种时代的告别。中共四中全会提出要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从街头到书店，从剧场到社交平台，言论和文化空间正在被全面收紧。尤其是今年万圣节刚刚好是中共前总理李克强逝世两周年，当局担心民众聚集纪念， 引发连锁反应，所以格外维稳。在合肥李克强故居周边，中共公安和所谓的志愿者昼夜巡逻，严防悼念行为。不过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是社会焦虑和经济低迷交织的结果。中共国家统计局10月发布的 PMI 数据显示，制造业再度萎缩，幅度堪比2022年疫情封控时期，物价上涨，房贷沉重，收入停滞，令到年轻人普遍感到唞不过气来。在这种环境下，消费和生活方式亦都静鸡鸡地变化着。最新中国支付习惯调查报告显示，18到22岁的年轻人里面，有超过 23% 的人现在经常使用现金支付，是2023年的三倍。全国100所高校的抽样数据显示，大学生群体的现金使用频率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78%。 这些年轻人表示，为什么回到现金呢？原因包括为了控制支出，防止陷入网贷陷阱，不被债务滚雪球，才能够悭点使过日子。同时亦担心隐私被泄露。有人直白地说，移动支付每一笔交易都被看得到，现金更加有安全感。现在的中国节日被取消，书店关门，言论空间缩小，连年轻人的消费方式都在倒退。这个或者正是现在很多中国年轻人的心里边那种无声但是真实的时代落幕。更加严重的是，并不单止是最喜欢消费的年轻人开始节省，整个社会都陷入经济低迷的局面。经济学家吴晓球直白地说，老百姓都没钱了，还谈什么刺激消费呢？他讲得直白，中国居民工资低，生活成本高，靠鼓励花钱解决不到问题，唯有提高收入，减轻住房、教育和医疗负担，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才能够真正恢复消费信心。最近北韩脱北者路线再起波澜，多家南韩情报机构透露，中共公安系统正在通过收买中介人，全面掌握从北韩经中国逃往第三国的脱北路线。一些原本打算去南韩的脱北者突然改变目的地，转而选择回流或者滞留中国，引发外界对中共幕后操纵的高度关注。 Daily NK 中国当地消息人士说，中共公安在中国东北沿边沈阳一带加紧控制脱北通道，向长期从事人口转运的中介施压，还用金钱、居留或者安全保障来换取情报。听说公安局不再将中介人送入监狱，而是在收买施压中介人之后，俾佢同平时一样咁活动，协助警察逮捕脱北者。呢、这个意味住重要嘅逃亡路线、中转站几乎都已经被中共掌握，脱北者想要去南韩越来越难。佢哋一旦被中共拦截，多数会被直接遣返北韩，亦有人被迫签署自愿回国声明。仲有个别案例显示，脱北者被要求接受所谓劝返教育，喺镜头前表示感谢中国，以此制造舆论假象。现在脱北之路成了权力角力的灰色地带。又抵达中国国内的脱北者自我嘲讽说，与其在南韩的途中被捉遣返去北韩，还不如自己回到去故乡自首。所以表示不再信任中共的中介。中方的做法不单止构成人道问题，更加是区域安全和外交的新隐忧。消息人士指出，在中共积极协助北韩的情况下，现在想从中国中转去南韩就好像是自投苦口。过去几年经由第三国去到南韩的脱北人数急剧减少，就是这个原因。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